接触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很好的夏天，像很多弟兄姊妹出游啊，也神确实是啊创造的这个国家啊，这些地方是很美好。我们也有出去啊，那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看见啊这些美景美物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就有一个赞叹啊，这是 God's country， 这是上帝的国家啊，这是神的国度啊。在中间我们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神各样的恩典的时候啊，师母啊他也很高兴啊，他说啊，神这么样的恩待我们啊，上帝这么多的恩典，神这么多的祝福，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服侍啊，神的爱，神的祝福激励我们来更好的来服侕他。那今天是9月1号，是啊9月的第一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孩子们要开始新的学期啊，我们也求主来祝福保守他们啊。那么啊，我们教会施工也是啊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啊，9月份我们会纪念国语施工20周年啊，20周年，那么我们也进入一个新的年度啊，国语施工进入新的啊21年，那我们也特别期盼上帝更新啊，复兴我们啊，带领我们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们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仰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心里被你的爱充满，就有那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来啊光照我们前面的路，来赐给我们力量、信心和盼望。主也啊，让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走在啊那个蒙福、那个荣耀你的路上，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成为美好。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从前呢，有一个国王啊，他名字叫做阿克巴。他这个国王很难缠啊，对大臣呢、啊、常常出难题。那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宰相，叫做比尔博啊。这个比尔博非常有智慧，那每次不管这一个国王提出了什么难题啊，他都能够巧妙的回答化解啊。有一天呢，这个国王阿克巴就跟这个宰相比尔博说：“你给我找一个在这里不在那里的人来啊，给我找一个在这里不在那里的人来。”这个比尔博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呢，就带了一个窃贼来啊，带了一个偷小偷来啊，带了一个偷东西的人来，就解释说，这个窃贼在世上一心只想不劳而获，坐享他人劳碌所得以积攒自己的财宝，这是一个只在这里不在那里的人。那这个国王说 OK 很好，那他就接下来再跟他讲说，那么你现在去带一个在那里不在这里的人来。然后呢，这个比尔博很快一会儿又带了一个人来啊，这次带来的是一个苦行天涯的托钵修士，拿着那个一个瓦罐啊，那个瓦器来讨饭的啊。这个修士那个时候，这个那些修士就是一心祷告啊，这个站在街上求人给他一点吃的就好了啊。那带了一个苦行天涯的这个托钵修士来，然后就说：“陛下，这个人在完全轻看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的身体和己身的幸福，不食人间烟火，穷毕生之力只为追寻那形而上的世界，这是一个在那里不在这里的人。”国王看见拦不住他啊，就讲，就跟他想想再说。那么你现在去找一个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人来，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现在肯定找不着了啊。没想到这个宰相又找了一个人来，这回找了一个乞丐，找了一个乞丐带到他的面前来说，这个人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因为他总是羡慕世上的每一个人，自己却冷眼旁观，既不随世界起舞，但是呢他却只等别人的施舍，也不关心属灵的事，这是一个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人。非常好， 这个国王就很满意的赞许这个 billboard， 然后就提出来最后一个难题，说那么这个世上有没有一个既在这里也在那里的人。这次呢，这个宰相很快就回答了，他说有的陛下。然后他就带来一对诚实的管家夫妻，真实他说这对管家在世上辛勤的工作，并且照管他们的家庭，凡事尊主为大，并借着近前的属灵操练度过每个顺利或艰难的日子，不称他们是既在这里也在那里的人。谁听过这个故事？没人听过。看着所有的故事都可以不断重复的讲，我讲过的。这个故事很好啊，我觉得很好，提醒我们啊，人呢应该活在当下啊，人不应该逃避现实，人啊，基督徒尤其是这样子啊，基督徒不应该不食人间烟火啊，只是梦想着这个啊死后上天堂啊。但是呢，活在当下也有危险，因为呢，现实呢很多的诱惑，现实也啊也很迷离啊，现实很多的选择，那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很容易迷失在失落在现实的里面，因为啊我们常常表面看起来的现实未必是生命的真实。那人怎么样才能够活在现实里面，不单单活在现实里面，活在当下，更加活在真实里面啊，要怎么样子能够在这里也在那里，这样呢人的一生才真正的有价值和意义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使命也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我们要把福音见证和传扬给世人，给世人带来救恩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属世界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要能够既活在当下，尽情的投入面对生活的挑战，但是又不迷失在世界里面，不忘记自己的身份啊。那这个就是彼得在刚才所读经文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那对忠心的管家的夫妻，能够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啊？那怎么样子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呢？既在那里，既在这里也在那里。要其实呢，还是要先把眼光注目在那里啊，要注目永恒，要注目永恒。彼得讲啊，他讲说，那虽然是讲受苦啊，但是他讲受苦的时候，说受苦的一个益处就是能够与罪断绝啊，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受苦都能够叫我们与罪断绝？能基督徒在肉身受苦能够与罪断绝，是因为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受苦，跟基督一起受苦，因为基督进入我们的苦难，基督担当我们的苦难啊。他说你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的时候，我们呢就能够不被情欲辖制，不被世上情欲辖制，而是能够靠着神的旨意来行事，靠着神的旨意生活。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要定睛注目永恒，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账。那些只在这里不在那里的人，他们没有一定为上帝的心，他们忘记掉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啊，今生的尽头我们要向上帝交账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受审判啊。那么他说他们必要在那将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主带来最后审判来的时候，还有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死的活的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啊。第六节呢是会有一点难解啊，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的。他说为此就是死人有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啊。这个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理解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好像说是不是那个已经在从前没有听过福音死了的人啊，有基督去到阴间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叫他们的这个可以听见福音来得救啊。其实呢，这个字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就是说那些死去的人在生前有福音传给他们，死去的人在生前有福音传给他们啊。那虽然他们肉身死亡啊，肉身死亡啊，但是呢，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所以这一节呢，是指着已死的信徒而说的啊。所以第六节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啊。那当我们存着敬畏信神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向着永恒的时候啊，那么今生怎么样活呢？有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怎么样子活在当下而不迷失呢？就是要谨慎自守，提心祷告。我们要靠着神的灵来分辨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怎么生活特别是你要是又能够活在肉身里面，肉身有需要那上帝呢，这个世界创造了很多美物，比如说我们去纽芬兰那里真的是海鲜很好吃啊。那我们不要，是不是要这个基督徒要不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要禁欲，不要去享受这些美食呢？不是的，上帝创造这些就是给我们享受的。但是呢，你怎么样子在享受的时候不要沉迷于这些事情，做一个吃货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里面要能够分辨，要能够谨慎自守要能够节制。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大，很多美景你怎么样子这个一生去享受这些神创造的美好，可以去旅行，去发现上帝的世界。但是呢，你又不要一生你有点钱有点什么就专门干这个，不顾别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在这些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分辨和节制所以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要首先是要活在神的面前，向着永恒活的时候，首先要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人生在今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今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爱去相爱，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要能够分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爱人相爱。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就是活出神的爱来第二个事情就是要忠心的服侍，就是说你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有用的都是要有用的，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能力，那这些恩赐和能力要有用有用有价值，那个价值就是可以荣耀上帝，可以服侍人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着永恒度今生我们就能够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做更新的管家。人生在世有幸福也有苦难一般来说我们当然都喜欢幸福，因为幸福让人喜乐。但是呢，话说回来，人在幸福里面很难成长，是不是？人在幸福里面很难成长，极少数的人在幸福里面能够成长。这些人呢，我称他们是先知先觉的人他们明白他们没有受过苦，但是呢，明白在世上的那些试探 明白罪的后果，他没有受苦他就能够明白，以至于呢他能够按照上帝话语来生活啊。这样的人非常之少，我觉得我的女儿勉强算是，她不需要受过苦吃了亏才学习的啊。大部分人后知后觉，受了苦吃了亏啊，叫他别干事情非要去干。但是呢啊，如果只要想他回头，就像那个浪子是不是啊？他在家里很幸福啊，因为他八十个带孩子嘛。但是呢在幸福里面他觉得没劲，也不想好好的做父亲该给他做的事情，所以他要出去探索世界，结果就带着钱财浪荡挥霍，被人骗，然后呢就吃苦了。但是像他这样子吃了苦直到回头，能够醒悟直到回头的，这也是有福的。就是大部分人后知后觉，有少数很可悲的人不知不觉吃了苦吃了亏，还不学习，还不能够认罪，还不能够明白，还是怪别人，怨天尤人啊，都是别人的错。他永远能够找到别人的错，实在找不到人错上帝的错啊。这样的人非常可悲啊。那我常常为这些这样的人祷告，我祷告就是上帝有一天让他能够醒过来啊，不至于不知不觉，能够后知后觉都是有福的啊。你看，不像我一样可以后知后觉，就是有福的。那所以呢，受苦有益处啊，因为呢，受苦叫我们能够改变和成长，一定不要枉费所受的苦。人生免不了受苦，但是呢，不要浪费你的受苦，不要枉费你的受苦，要得到受苦带来的益处。怎么样子不枉费你的受苦，在受苦里面得益处呢？就是要靠基督受苦，与基督同受苦。基督受苦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呢，因着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因着基督进入我们的受苦，我们第一呢要不害怕认罪，因为不再被定罪了。我们要感恩，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愿意改变和成长。基督愿意为我们罪付上这些代价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就能够改变和成长。所以在受苦的里面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能够有益处呢，就是要操练认罪。操练认罪怎么样子操练认罪呢？在受苦的里面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脱离受害者的心态。人受苦的时候第一个心态就是受害者，哎呀，都是别人害我，是不是啊？我也这样，你知道吗？我常常是我有一次开车啊，开得太快了，前面的人突然刹车，因为有紧急的那个啊，大概救火车那种吧，啊，就是有紧急灯响一叫啊，好，那前面人就一下子猛踩刹车啊，就刹住了，然后我就刹不及就撞上去了，我一下来你知道吗，我就对前面那个人很凶的喊他，你怎么开车的，你为什么这样子刹车。其实呢这个事情很简单，不管他开的好不好，你在后面的人就是不应该撞上去，是你的责任，对吧？但是呢我们很难认罪，是不是啊？对呀，出了事情撞了车，受害者现在就是什么呀，别人的错，我们不认自己的错啊。不过感谢主啊，后来基督真的是信主了，所以神光照我，让我看到说这是你的错，你不应该去悔过于别人啊，也要认自己的罪。那么认自己罪就有益处，你知道吗？因为呢认自己罪了之后呢，下次你开车就当心了，你开车人家后面的时候不要靠得那么近，你的速度也不要那么快，你就可以成长和改变。如果你不认罪，每次都怪别人的时候，你下次你怎么样啊？还照样改， 认罪就有益处，因为认罪让我们可以改变和成长啊。那不是说所有的苦都是我们自己犯罪引起的啊，但是呢，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啊，受苦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其他的罪。你受苦遭遇苦难未必是你的错，但是呢，你受苦的时候，如果可以信靠主、顺服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罪性啊。比如说，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学习在受苦的里面学习说，我们要信靠他，不是靠自己。因为就算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苦难发生了，不是你的错，但是这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要我们学习到说，我们要信靠主。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接受和面对，而不是埋怨啊。所以当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哎，不是他的罪，不是他的罪，但是他为什么甘心情愿的接受？因为他信靠上帝的心意是好的，他信靠上帝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信靠天父，而不是靠自己，不是在埋怨的里面。那么在这个信靠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顺从，明白上帝他有他的美意。三月份的时候，我在纽芬兰崇拜完了之后，看见后面有一对夫妻，我见过他们，很久没见了，很久没见了，来了。他们崇拜完了呢，很多时候崇拜完他们就走了啊、蛮多人，我后来发现蛮多人这个躲着牧师的，所以崇拜完了很快就走，然后牧师去找他。那对夫妻很奇怪，那天崇拜完了没有走，在后面待着，我看他在后面待着，我就走过去。我走过去跟他们讲话，他们看着好像很苦，你知道吧？那么讲话的时候呢，就慢慢就讲起来了，说那个老公很多痛苦，身上病得很厉害啊、在这边移民过来之后，7、8年从来找不到工作，还有呢，儿子也有问题。然后我就说那祷告啊，然后那个太太就说我老公不祷告。因为他非常生气，对上帝生气，说上帝对他不好。我说对上帝生气没关系，你把你的生气告诉上帝行不行？我说对上帝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把你的生气告诉上帝，不要因着生气不理上帝。我说你要不要试着把你的生气告诉上帝，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让把你的生气告诉上帝。那个老公就点点头啊，所以我就按着为他祷告，我就把他的苦，我领会到的苦就跟上帝讲，求上帝怜悯他，求上帝恩待他。然后呢，我就留了他们两个微信啊，我说啊，有些诗歌我发给你，你可以唱的啊，你可以，你实在祷告不出来，可以唱这些诗歌，唱这些诗歌也是祷告。然后他们就走了啊，对，晚上我也回多伦多来了。很奇妙，过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他微信给我，他说感谢上帝啊，我的身体好起来了，我去看医生啊，这个腰也不痛了，糖尿的指标，尿糖的指标也降下来了，说感谢上帝。再过了两个礼拜，又是一个微信过来说感谢主，这个我找到我可以接受进到一个培训之后就可以工作的一个项目里面，我申请了2年还没有拿到，之前他们告诉我们说是要至少要再等1年，但是我这个礼拜被接受进到这个项目里了。那我回去啊，回去我就再回去的时候，我就约他们再到教会来啊。他说，因为我听说他们在教会做见证，为荣耀给神啊，所以我就约他们来啊。 那来的时候那个太太啊，那天他的孩子生病没有来，太太来了，太太就跟我说啊，说这个我按手为她老公打话，说她老公就觉得有暖流在她身上，然后就觉得已经在好起来。我没有感觉啊 ，OK， 我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呢，这个不要期待我按手在你身上一定会什么样子啊，我没有感觉。那我奉命行事，因为上帝吩咐我，做牧者的你要按手为人祷告，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那上帝要做什么？在乎上帝。但是呢，话说回来，我常常发现上帝，当我奉命行事的时候，上帝真的行事啊。那他们他也因着这个，他们也得到信心为他的儿子祷告。他儿子因为生下来就有一些奇怪的病啊。但是有一次，那个太太她说她在非常绝望的祷告，非常绝望的里面祷告，和上帝说：“上帝啊，难道我儿子就这样吗？”然后她就突然之间人事不省了。人事不省的时候呢，又好像听到有个声音说：“上帝知道你，上帝听到你的祷告了。”然后她才醒过来。那这样的见证非常奇妙啊！这样见证非常奇妙，我也非常的感恩，因为神真的是救主，真的是恩主。但是呢，我觉得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丈夫开始认罪了，他开始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悖逆，他开始承认自己不信靠上帝。那我的祷告是，因着他认罪的时候，他能够真的是越来越愿意信靠跟随上帝，他们的生命在上帝里面成长。因为呢，这样的经历虽然奇妙，但是在一生来说呢，不要说这算不得什么，能够在这种痛苦的里面得拯救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话说回来，相对于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救恩和祝福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是不是？假如他们不跟随上帝，不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的话，这样的经历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为他们祷告，我盼望他们因着这样的恩典，因着这样的经历，能够更加信靠神，能够更加的跟随和信靠上帝。当我们能够认罪的时候，就能够脱离情欲的瑕疵，能够感恩和信靠神的恩赐啊！我刚才讲到说，肉身我们在肉身里面肉身有需要，那上帝呢也供应我们，也赐万物给我们享用。所以呢，我们不要不食人间烟火，不要真的是在街上讨一口饭人家给我吃就好了。我们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停车场，有个人，我正要上车，有个人啊跳着说：“你等一等，请你可怜我，所以我怎么好几顿没吃饭了。”我打开钱包，这个钱包里只有20块，我就给他了。我们不要这样子过日子，你知道吗？不要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要能够享受啊，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物。不过呢，不要使肉身沉迷享乐，情欲使人沉迷享乐，把满足和享受。你看见这世上的人，这个国家真的很好，是不是啊？这个人要是勤奋的时候，人要是在一个和平的一个世界里面，不折腾，没有战乱，没有那些运动的时候，物质生活可以很好。我们4、5岁这一代人经过很穷困的时候，是不是啊？那时候折腾哦，那中国人不折腾的时候很勤劳，很发奋，你像现在日子多好。但是话说回来，日子好的时候人就开始折腾，是不是？人就开始折腾自己了，人就沉迷在邪淫、恶语、诱欲、醉酒、荒宴和群淫这些事情里面。这个就是现在人做的，日子好了就开始饱暖思淫欲，这个是儒家说的，是不是？这世上人说的。那当我们沉迷在情欲里的时候，就败坏身体，败坏人性，败坏关系，失去人生的目的和使命。实在来说，穷的时候离婚率是比较低的，是不是？因为你离不起婚， 有钱了就开始乱来折腾，乱来折腾的时候伤害自己，伤害对方，伤害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失去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所以呢，受苦啊，受苦是回头的开始。我们受苦的时候就要回头，就要像浪子一样回家啊。这个我们能怎么样子？浪子怎么会回家呢？我想呢，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回家啊，是神的爱，圣灵的工作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回头啊。所有后知后觉的人能够回头接受神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的爱的感动，因为圣灵在内心里面的工作，不是人想明白了。我想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人信主真的很难啊！我当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信主的，后来回头想过来之后，就是因为神的爱，圣灵的光照，让我能够醒悟回来。醒悟回来的人就要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来生活。怎么样子顺服神的旨意来生活呢？就是人虽然是有肉身，但是对于人来说，肉身不是根本的，生命才是根本的。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而不是要保存肉身啊，这样啊，那叫养生，养生那个字是不对的啊，不是养生命的生，是养身体的身啊。现在所有的养生关注的就是身体，养生没坏了，这样保罗也不反对，他说操练身体，操练身体，有益处，不过益处还少，操练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依据。操练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不要养身子，要养生命啊。第二，我们活着不是要为自己，要为神为人活。人为自己活，你越活越可怜，越活越狭窄，越活越不足。人一定要为神为人活，为神活的时候，你才美好，你的人生命人性才变得美好。为人活的时候，你才越来越宽广，才越来越丰富。那怎么样子能够这样呢？就是要按照怎么样子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呢？就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啊。所以彼得说，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啊。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啊，分辨什么是世俗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声音，每天听到很多声音，是不是？那些东西都有短暂的好处，世俗的声音很多都有。眼前的物质上的短暂的好处，但是呢很容易沉迷进去。老师说我有时候也看看股票的市场啊，我有时候也看看这个护卫基金怎么怎么样子啊，但是我发现说，假如我一干这个，我就会整个人就投进去了，然后我的时间精力其实都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当心呢，我们一定要当心啊，当心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要留意这些声音啊。我们的里面有从自己来的声音，那一种的骄傲、自以自我中心那一种的声音啊。我就发现说，这个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光照我的时候，让我看到啊，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那我的习惯呢，就是专门看缺陷，看不好的地方，对自己也不是太满意，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交作业总是要迟交呢？因为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所以呢不完美，所以就总是不愿意去动手写。一定要有这个最后期限被迫，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然后我就交上，就把它写了，就交上去了。但是，每次写完交上去就这样了，再回头看看呢，有时候要自我表扬一下，还不错，还可以啊。那这样性格人对别人更加苛刻。你看不见人家在帮忙，在做事情，就看见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做的不合你标准的地方啊。所以，要被光照的时候去学习欣赏啊。这个人的本性真的是很难对付的啊。我们结婚25周年啊，我太太写了一个感恩的总结， 25年的恩典。你知道吗？他跟我是很相反的。然后呢，他这个想各种恩典，我一方面同意这是事实啊，是各种的美好。但是呢，我心里面就想着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失败和不足。不一定是他的失败，有时候想我的失败，想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很难全情的投入和享受，还感恩，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呢是出于自义和骄傲。所以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的时候，看见自己，那么这样的时候也学习信靠，看见上帝确实是很多恩典、祝福和保守。要能够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25周年那个晚上很快乐，很开心。但是呢，我就收到两条的信息啊。一条信息是有一个关心我妈妈的姊妹啊，发给我一条信息，说主人，妈妈昨天晚上10点起来就没有睡着觉，我就吓一跳，因为我妈妈睡觉不好，我知道。怎么会一夜睡不着觉呢？我也那个时候也快11点了，我也不想再打电话去问他的事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小孩子，叫他们为奶奶祷告，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也为他祷告。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我妈，我妈说不是的，是4点钟，湖南话啊，湖南话4点钟啊，不是10点钟，就是4点钟起来没睡着觉，那我就安心了，感谢主。只是4点钟没睡觉，不是10点钟就没睡着觉，这是很大的区别。那么说到第二条信息，第二条信息呢是一个不是让人担心，是让人很让人难过的一个事情。因为呢，我上半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在城里面的一个老妇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认识神的一个老妇人。那我见过她2面，也寻求她的指引。那他给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啊，那我也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出来那种从上帝来的恩慈，从上帝来的信心，那一种的平安。那我收到这个信息说这个老妇人突然过世了，突然走了。那我当时觉得很震惊也很难过，因为看着身体很好，你知道吗？虽然有70多岁了，但是身体很好。那我呢还在想着说，我9月份要回去多大上学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当场嘛，我说我要每个月是见他一次，要继续的找他指引，然后突然就走了。所以呢，那个就很震惊啊，然后也很难过。但是我后来祷告过几天啊，我就很感恩，虽然能给我9月份的时候不知道去找谁指引我啊，但是呢，我更多去了解认识这个老妇人的生平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是其实呢他是很有福的。因为呢，在基督里的人，属上帝的人呢，那个一生呢最有福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 live well and die well， live well and die well， 就是说要活得好也死得好。那他这个呢是不单单是活得好也死得好，因为他在他身强力壮的时候就走了。这个是死得好，待会儿因为他不需要留在世上受很多肉身的苦，所以我也很感恩。那么同时呢，我也看到说，虽然我只见过他2面而已，但是呢他给我的指引，为我的祷告，我看见上帝都成就。那我也相信说，上帝以后会差其他的仆人来指引我。所以我心里面虽然很难过很震惊，但是也很感恩啊。那么当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声音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光明，有喜乐。上帝的声音给我们有信心、盼望和爱。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保守，胜过情欲的试探啊，胜过情欲试探。我们能够感恩享受上帝所赐的美物，而不放纵情欲。我们服侍求神的荣耀， 而不是求人的认可。那么同时呢，让主来做主，能够放手，能够忍耐等候。完美主义的人都很负责任，都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呢，完美主义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控制，要 make sure， 你知道吗？那这些年来，我觉得主帮助我越来越有自由啊，越来越放手，没关系，不用按照我的意思做，没关系，不用马上这个事情就改变，忍耐等候，你看见说上帝做的比我做的好，神真的改变人啊。当我们分辨上帝旨意的时候，人生可以有很多做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在现在你很多东西可以得到，可以追求，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诅咒。今天的丰富是一个诅咒，为什么是一个诅咒呢？就是让人忘记掉人是有限的，你只能有这么多，你只能够做这么多。我们一定要开始学习分辨，要在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可能性的里面，要去学习去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最要紧的事情，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接受自己有限，专注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去爱啊，要切实相爱，切实相爱就是要为对方的好处，要关心对方的生命，要怜悯罪人的痛苦。我很感恩啊，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领袖全同工们真的是能够切实的爱人啊。有的人他攻击破坏教会，很多搅扰，但是我们的执事们带着极大的爱心去和烟去面对。我们的执事们想的是，这个虽然有人来不想自己啊攻击破坏教会，但是他想的是，很多执事想的是这个人的痛苦，怜悯他们的痛苦，这个执事是爱的具体的表现。这个是真的是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主啊，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真的很苦，你知道吗？罪人是很苦的，罪人恶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怜悯的心肠啊，这个是真正活出来那个爱心啊。有的人受苦，他可能是自己的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不去定罪，不去论断，我们单单怜悯他的痛苦，这个是确实相爱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罪呢，不是我们要把每件事情每件罪都分出来的啊，这不是我们的责任。罪也不是每一个罪都能够去怎么样子去解决它的，去分清楚的。你看见上帝对待罪的方式就是包容、怜悯、宽恕，然后呢，罪人得到转化，得到拯救。所以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世人对罪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因为呢，这个亲密的关系，人要活在亲密关系里面，亲密关系很重要啊，家、亲情、友情、爱情啊，这一些的啊，这些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我们通常的做法，为了保住关系呢，就是无视罪的存在，不承认罪的存在，我们就粉饰，假装罪不存在，是不是啊？你们都看过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个电影，是不是啊？哭得稀里哗啦，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但是呢，话说回来，世上没有这样的妈妈，这个是粉饰，是不是啊？粉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面对真实。那爱人这件事，就是承认面对，我们都是有缺陷的这个真实，人都是有缺陷的这个真实，但是爱去遮掩它，不是去定罪，不是去赎罪，而是用爱来遮掩，宽恕、接纳、包容，代替受苦。当我们能够宽恕、接纳、包容，代替受苦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带来医治和复合，恢复那个关系，能够真正的有美好的关系啊。这个没有基督的爱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呢，重视关系是对的，重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是对的，但是不要粉饰，不要假装罪不存在啊。罪在那里，但是胜过罪的是爱啊。那个宽恕、接纳、包容，代替受苦，神的爱带来医治和复合。 积极的方面啊，积极的方面我们要不发怨言，彼此款待，要为得到的感恩，要知道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啊，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到有的都要拿走。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一定要去用啊，一定要给出去。当你越能给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给你祝福越来越多啊。在相爱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竭诚侍主啊。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在世上做光做盐，见证和传扬福音。那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做，而是大家一起来做啊，是整个群体来做，整个群体来服侍。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个要一同的来服侍。那一同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子避免20/80的规则啊？20/80规则就是说，通常来说，20%人做80%的事，那其他80%的人不知道干什么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突破，避免这个。那突破避免这个，就是每个人要认识自己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不是只有讲道才有恩赐，不是只有讲道的台上的服侍才重要，在下面的也很重要。我们独立在字是不是、啊、那个守门的很重要啊？不单单是唱歌的重要，守门的很重要。立位人里面有唱歌的，守门的有守门的还被人看见，还有一些是管财务的，管财务的不被人看见。我每天早上见，礼拜天早上见办公室那个开支票姊妹，我都特别要跟她打招呼，特别要感谢她，因为他们很多劳苦的服侍不为外人所见。但是一个教会兴旺发展荣耀上帝，就是因为很多人按照自己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很感谢主啊，今天早上看见有新的人站在后面做事事啊，有新的人在后面这个来管音响啊，大家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投入，一起的来造神百般恩赐的来服侍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所做的不是哎呀像别人说哎这个教会多好，这个牧师多好，而是上帝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上帝在这个教会的作为，在这个教会的爱何等的大啊。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靠着圣灵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可以在当前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醒觉的人，能够辨认天国的真实。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上帝国在这里，圣灵在这里，基督在我们中间啊，那个看不见的主在我们中间。有一天他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上的国家要过去，新天新地，我们要居住在其中啊。那么我们能够跟随他，遵从他的旨意，这样的时候呢，今生跟永恒就连接起来了，肉身和灵性就能够合一了。我们在爱的里面，神跟我们自己跟人彼此相连，这样我们活出来美好的人生啊。我们来点圣餐啊，圣餐是一个符号，圣餐是一个记号啊，圣餐让我们提。